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说华夏中国素有石头国的称号，因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其中有三部都与石头有关。像《红楼梦》的原名就叫石头记，《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水浒传》开头结尾以及故事的发展都与石碑有关。此外，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奇传说也与石头有关，说是华夏民族是由女娲所造，女娲用泥巴造人后，人类就慢慢地繁衍开来。但忽然有一天，天空裂开了一道大口子，大雨倾盆而下，人们四处逃命。于是女娲从山里采来各种石头，放进熔炉里炼了981天，炼成与天空颜色一样的五彩石。女娲就用这些五彩石补住了天空的裂缝，大雨停歇，洪水消退，人们又过上了自在的生活。这故事跟圣经记载的神创造和大洪水的历史典故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了天空、大地和地上一切的动物、生物、植物，并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造人。后来见人在地上罪恶极大，于是上帝后悔造人，降下了大洪水灭掉人类，只保留了信上帝的挪亚一家八口。大洪水过后，上帝与人立约，不再用洪水灭绝人类，并以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相比之下，女娲造人不仅过于随意，天裂落雨也不知何故，而且女娲既然造了中国人，如此造与被造的关系，却不见后世的国人对她的纪念，那国人的心是不是也太阴了呢？当年西方宣教士来中国传福音，发现这是一片福音硬土，就像主耶稣曾形容的四种情形之一，福音的种子落在石头地上，因土浅，种子虽发苗快，却没根，太阳出来一晒就没了。这似乎又在印证了石头国果然是名副其实。但今天我们会看到，福音的种子在这片充满硬土的石头国里生根发芽结果，上帝的大能在这里彰显，上帝与人的关系从未终止，仍在继续。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 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0章24节到21章19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0章24到28节就记载门徒争论天国谁为大的问题。主耶稣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向门徒说明领袖的意义。主耶稣他指出，他降世为人的使命乃是要服侍人的，并且舍弃自己的生命。那么同样道理，信徒如果想要当领袖，也应当谦卑做仆人。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就记载耶稣在耶利哥医治了两个坐在路旁的瞎子。这两个瞎子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心里边却是明亮的，他们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当他们被耶稣所医治，重见光明之后，他们就跟从了主耶稣。那么相反，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却对主耶稣的身份视而不见，他们拒绝接受真理。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就记载耶稣吩咐门徒寻来驴驹子，然后主耶稣就骑着驴驹荣耀地进入圣城耶路撒冷，这就应验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先知的预言。马太福音21章12到17节就讲述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发现他的殿沦为世俗的买卖市场。圣殿主要用途就是敬拜神的，但现在商人居然可以在圣殿里头摆摊买卖，显然这是因为祭司收受了贿赂，他们使神的圣殿变成集市，妨碍人去敬拜神。主耶稣看见圣殿被糟蹋被亵渎，他就生气地赶出一切做买卖的民众，他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他就洁净了神的殿。马太福音21章18到19节就讲述耶稣洁净圣殿之后，他出城在伯大尼过夜。那么次日早晨，耶稣再次进城的时候，他看见一棵无花果树繁枝叶茂，但却不长果子，主耶稣就咒诅无花果树，那么这棵树呢，它就立时枯干了。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表面功夫，但却没有实质性的行动，那么结果呢，只会像这一棵枯干的无花果树一样，落得一个不蒙神悦纳、惨遭咒诅的命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21章20节经文记载说，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对门徒们来说是一件神奇的事。马太福音21章21节经文记载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好，主耶稣是在给门徒们上祷告的功课，祷告要有信心。门徒们看到无花果树被咒诅而枯干，就感到很惊奇。主耶稣他说，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信心来相信神能够行出这样的神迹。我不认为我们的工作呢是要去咒诅无花果树，或者是去移山填海。我常看到各处的山川是美丽的，我永远不会对这些山川感到厌倦。当我看着这些山的时候，我觉得十分的享受，而且每次看这些山川，我都觉得不一样的。在诗篇121篇第1节，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不认为诗人是在暗示他的帮助是从山而来的。接下来诗人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然，我不会向山去寻求帮助，我只会去享受大自然的美，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移开山脉。相比去咒诅无花果树或者是移山，我觉得有更加重要的事要去做。传福音或者是去教导并使人明白神的话语，使圣灵可以在人心里边来做感动的工作，这就是神迹。我们传扬神的福音，让圣灵可以使人的生命被改变，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神能够，而神也会去使用他自己的话来去改变人以及改变这个世界。好，主耶稣再一次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挑战。马太福音21:23经文记载说，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好，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态度呢，变得是十分丑陋和令人厌恶。他们没有质疑主耶稣所做的事，对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是没有反驳的证据，他们只好质疑主耶稣行使神迹的权柄。马太福音21:24经文记载说，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主耶稣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去反问他们。马太福音21:25-26记载，耶稣问，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你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想要陷害主耶稣，使主耶稣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里头，但是主耶稣立刻就使他们自己来陷入这样的处境当中。主耶稣他说，我会告诉你们我靠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但是前提条件是你们得先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呢？当然，如果他们说从天上来的，主耶稣会说，我也是从这同样的权柄来的。所以呢，他们不会这样的来回答耶稣，他们不能够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同样的，他们也不能够接受主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马太福音21:27经文记载说，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你可以感觉到紧张的气氛正在升高，主耶稣要教训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于是呢，主耶稣他又说了一个比喻，把税吏和娼妓说得比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要好得多。马太福音21:28-31经文记载，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对于那些犹太宗教领袖来说，这个比喻呢是极尽侮辱的。主耶稣把他们比喻为小儿子，就是那原先会说为父亲来工作但却没有去做的儿子。主耶稣使税吏和娼妓的位置高过这些犹太宗教领袖。那么这个比喻呢，也可以应用在今天。很多人参加教会表现得很虔诚，以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但其实不然。他们可以谨守宗教仪式，在心里边赞同那些教义，但是他们必须在自己的生命上有真正的转变，否则都不是真正的信徒。哥林多后书5:17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税吏和娼妓知道自己是罪孽深重，他们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救恩。虽然他们来晚了，先前他们拒绝到神面前来，但后来他们悔改归向神，那么神就接纳他们。马太福音21:32经文记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些犹太宗教领袖呢， 以外在的宗教行为来掩饰内心的贫乏。当一个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时，他的内心不是简单的去修饰一番，而是完全的更新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实在听不进去之前，主耶稣又给他们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说到，家主代表父神，儿子是指主耶稣基督，园户是指以色列民。马太福音21:33-38经文记载，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边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你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好，在主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这个园户的比喻的意思是最直接明白的了。主耶稣向这些宗教领袖来做最后的警告。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他说，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现在这个儿子就站在他们的面前，正在给他们讲这个比喻。那么他们要对神的儿子做什么呢？主耶稣就把他们心里边所想的都给说了出来。马太福音21:39经文记载，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好，那些人曾经逼迫家主派去的仆人，后来又逼迫了家主的儿子。人们怎么样对待神的仆人，也会怎么样去对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1:40-41经文记载，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主耶稣把他们带回旧约，他以石头来比喻自己。马太福音21:42-43经文记载，耶稣说，经常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好，值得一提的就是，主耶稣把他一向所说天国改为神的国。主耶稣在使用一个更加广泛的词语，他已经预备好了要让外邦人和所有愿意悔改归向他的人都进入神的国。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意思就是要把神的国从犹太人当中给夺去，赐给教会。彼得前书2:9，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教会呢，就是那圣洁的国度。马太福音21:44经文记载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倒，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耶稣他用这个比喻就指出，一块石头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影响人，全在乎人跟这块石头的关系。人理应在这块石头上得造就，但许多人却被绊倒了。到了末世的审判，基督这块教会的奠基石将要砸碎神的敌人。现在耶稣施行怜悯和赦免，将来则要审判，因此我们应当趁着审判来临之前选择悔罪跟从主。马太福音21:45经文记载，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好，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明白主耶稣所指的是什么， 很不幸的，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有些常常上教会的人，都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可以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马太福音21:46经文记载，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虽然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已经决定要把主耶稣给除去，他们想捉拿主耶稣，但是他们却害怕那些认为主耶稣是先知的群众。那么接下来的22仍然是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们在言语上的冲突。首先，主耶稣给他们讲了一个关于君王要办婚宴的比喻，这是回答上一章跟祭司长和长老的问题。这也是今天主耶稣给予你和我最重要的比喻之一。马太福音22:1经文记载，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我请你留意又这个字，说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的基础之上，他继续的对祭司长和长老来讲比喻。马太福音22:2经文记载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王是指父神，而他儿子是指主耶稣。我们要留意到，主耶稣在这里他所使用的是天国，而不是他在前两个比喻中所讲的神的国。这个比喻和马太福音13天国的比喻很相似，但是呢，这里所强调的是如何和为何进入天国，而在13所说的是进入天国之后的事。马太福音22:3经文记载说，王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好，那么谁不肯来呢？就是以色列家中那些迷失的羊不肯来。你应该还记得，主耶稣已经差派门徒到以色列人的人群中，那些旧约先知也一直在传达着这个信息。马太福音22:4经文记载说，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些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好，王他就发出邀请了，但是被邀请的宾客的回应是什么呢？马太福音22:5-6经文记载，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这样的来拒绝神的邀请，他们杀掉了神所差派的使者，包括主耶稣在内。马太福音22:7经文记载，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那么这是指着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提多给毁坏的事。马太福音22:8经文记载，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王对于邀请的对象和方法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中。马太福音22:9-10经文记载，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好，我请你注意又发生了什么事。马太福音22:11经文记载，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那么礼服是指什么呢？王的邀请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如果应邀参加婚礼，但却没有按照王的要求，那就麻烦了。这婚礼的礼服就是基督公义的袍子，专指神的救恩。这个袍子也提供给所有相信主耶稣的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3:21-22他说到这公义的袍子。保罗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好，每一个信徒都要穿上婚礼的礼服，也就是基督公义的袍子。马太福音22章第12节经文记载说，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好，我请你注意这个人，他无言可答。我听过有些人说，他们不需要接受主耶稣，因为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来去辩护。但是主耶稣他说的是，这个没有穿婚礼礼服的人，他无话可说。马太福音22章13到14节经文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穿不穿礼服在你自己，但是基督已经为你预备好了。这婚礼的邀请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你必须要符合王的要求才行。现在基督的仇敌要对他发出最后的攻击，首先是希律党人，然后是撒都该人，最后是法利赛人。主耶稣质疑法利赛人，因此他们是迫不及待的想要除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他的宣告。希律党人来问主耶稣该不该纳税给该撒，而撒都该人来问有关复活的问题，法利赛人来问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最大。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多么巧妙地去回答他们。我可以这样来说，主耶稣回答这些仇敌的方式就足以证明他神性的一面。希律党的人带着一个跟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来去找主耶稣，他们是支持希律的党派，并且保护了自己不受罗马人的欺负。我不认为希律党的人算是一个宗教团体，因为他们的政治色彩浓厚，法利赛人却利用他们，也可能是有些法利赛人本身就是希律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其实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在认识上帝以前都有一颗坚硬的石心，是上帝的爱将这颗石心软化变成了肉心，也有人说是上帝直接将人的石心换成了肉心，能感知天国的温度。朋友，您觉得如何呢？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